我不能只凭祝愿而为他人带来幸福快乐，且让我致力于完成它。我现在已出尽他们的幸福快乐，资助他们，未来他们必定会成为与我分享法的同伴。没有了这些众生，我就不能获取菩提之粮，予以他们是成就与圆满佛的一切美德之因。这些众生对我来说是殊胜的福田，制造善业最为理想之处，是应当恭敬的对象。如是，他因自己极强想要促进一切众生的福利的倾向，为何应当对一切众生培育慈爱？因为他是悲的根基。当他能以无量之心乐意奉献给其他众生幸福与快乐时，他那一拔出他们的痛苦之心就会变得既强且深，而且悲是一切导向佛果之法之首，它是他们的立足处、基础、根、头及主。修习慈爱的人应该小心避免错地培育了伪装为慈爱的欲爱。注释里警告说，伪装为慈爱的欲爱是很会欺骗人的。清净道论里的说梵住品也说，剔除了嗔恨即是成就了慈爱，然而欲爱的身体即表示慈爱已被毁了。他的意思是，若有人能对他所生气的人散播慈爱而令到怒意消逝，取而代之的是慈爱，因此嗔恨的消逝导致慈爱升起。如果在他培育慈爱时升起了欲爱，那么他的慈爱就是消逝了，他已经受到外表与慈爱相似的欲爱所欺骗。所以要达到波罗蜜的程度，所散播出去的慈爱必须足以令到对方也以慈爱来回应。慈爱不单只是属于十波罗蜜之意，同时它也是四十种止禅之意，能够令到禅修者证得禅那与神通。因此菩萨与古代大德皆以非常深且强的定力来修持，直到证得禅那与神通。为了说明在修习止波罗蜜时的成就，我应当简要地向你们说《善人本身经》。当梵语王统治波罗奈国时，他公正地治理国家，应了国王这十项任务。他行布施、持五戒与布萨戒。当时有一位犯了罪的大臣被国王驱逐出境，那大臣就去邻近的乔萨罗国为那里的国王服务。他煽动乔萨罗王派兵攻打及占领波罗奈国，说那是很容易就可办到的。乔萨罗王照他的建议去办，果真很轻易地就抓到了且囚禁了毫不反抗的梵语王及他的众大臣。在监牢里，梵语王散播慈爱给乔萨罗王，而证得了慈心禅那。由于那慈爱的力量，乔萨罗王感到全身有如被火烧一般。说到这痛苦时，他问众大臣道，为什么我会这么样？众大臣答道，陛下，您会这么痛苦是因为你囚禁了具有德行的梵语王。听后乔萨罗王就赶去见梵语王，请求他原谅，再把国家还给他。从这故事里，我们也很清楚地知道，慈爱是有助于证得禅那的。佛陀的慈爱，有一次以佛陀为首的僧团去古希那拉时，马拉国的众王子在他们之间立了一项戒议，如果有谁不去欢迎僧团的话，就要受到惩罚。当时有一位名为罗迦的马拉王子，他是阿难尊者还未出家之前的朋友，虽然他不想去迎接，却也只好依照戒议去欢迎僧团。当时阿难尊者就告诉罗迦说，能这么做是一个很难得的机缘，因为那僧团是以佛陀为首的。罗迦则答说， 不是因为对三宝有信心，而是因为他们之间的介意才这么做。由于不满意佛家的回答，阿难尊者把这件事告诉佛陀，也请求佛陀设法令罗家的心变得更柔软。佛陀就当散播慈爱给罗家一个人，令到他好像一次离开母牛的小牛，立刻赶来寺院见佛陀。由于真正对佛陀升起了信心，他向佛陀顶礼，再听他说法而成为悉陀洹。身思部十一句随念品经五礼，提及不断培育慈心之人可获得十一种利益：一、他睡得安宁；二、他平静地醒来；三、他不会发噩梦；四、他受到人类喜爱；五、他受到非人喜爱；六、他受到天神保护；七、火毒与武器不会伤害到他；八、他的心容易定；九、他相貌安详；十、他死时不会迷惑；十一、如果在今生没有深入阿罗汉道果，他将投身在梵天界。在佛陀时代，有一次乌提拿王对沙摩挖帝皇后感到非常愤怒，所以就命令那皇后及其五百位宫女排成一行，自己则拿着一支弓及毒箭，想要把他们射死。然而他们却宁静地站坐，散播慈爱给国王。那时候国王感到自己的箭射不出去，却也没有能力把弓箭放下来，他感到身体激烈地战斗，满身大汗，而且唾液从嘴巴里流了出来，他就好像突然间失去了控制能力。当时沙摩挖帝王后问他：大王，您是否感到很累？国王答道：亲爱的皇后，我的确感到很累，请作为我的依靠。皇后说道：好的，大王，那您就把箭指向地下。国王照做办了，然后沙摩挖帝王后就发愿，因那箭得以发射，而那箭就射进了地底。同样是在佛陀时代，有一次高寂妓女毗梨嘛对佛陀的女在家弟子乌达拉感到非常妒忌，所以他拿了一只勺子，把它装满了在火上烧得火滚的黄油，再突然间把那些热油倒在乌达拉的头上。然而当时乌达拉即刻进入慈心禅那，全身都偏满了慈爱，而没有感到那热油的炙热，而且那热油就好像倒在荷花叶上的水般流过他的身体。因此不单指佛陀及菩萨的慈爱很有威力，众弟子的慈爱也能够是很有威力的。十、舍波罗蜜。最后，舍波罗蜜是以大悲经及方法善巧智为基础，对所有喜及恶之法采取平衡与不分别的态度，舍弃爱与恨。它的特性是对爱与恨采取中立的态度，作用是平等地看待事物，见解是减轻爱与恨，经营是事业智，即明白众生是自己所造的业的主人。对于舍波罗蜜应该如此警察，如果没有舍心，他人的辱骂与虐待就可能会干扰与动摇我的心，心不平稳就不能修善，比如布施等成佛的先决条件。即使心已受到慈爱转化，但如果没有舍心，就不能净化菩提之粮，也不能把善业与善果导向提升众生的福利。再者，只有通过舍的力量才能实践决意成就与圆满一切菩提之粮，因为如果没有舍心，发愿修菩萨道者就不能毫不错误也不分别之物与受之者地进行布施，如果没有具备舍心，他就难以不顾生命与肢体的危险地修持境界。只有以舍心克服了不喜与善行，即克服了乐与感官的享受之后， 他才能圆满出离心的力量。只有智者才能正确地警察诸波罗蜜的作用，没有舍心的过多心经历，不能自行奋斗的作用。只有具备舍心的人才能够忍住，由于对生命中的起起落落保持舍心，他对修习波罗蜜的决意才能坚定不移。只有舍心才能不顾他人的责入，这样才能常住于慈心。如是，舍是修习其他所有的波罗蜜的必要条件。这是对舍波罗蜜的警察。无爱无恨即是成就舍心，对自我漠视也不关心，则破坏了舍心。这种态度是不能称为舍的，只是人们误以为脱是舍而已。事实上，脱是不醒觉的心。真正的舍并非无动于衷或不醒觉，而是清楚地看到导致乐与苦的善恶。但修舍的人这么醒察，这些苦乐与我无关，这些是他们自己的恶业与善业的果报。注释里提到，简称为对各种好坏目标无动于衷的不醒觉或思念是具有误导性的，为将为舍的痴是具有误导性的，不愿意修善也是会欺骗人的，他会显现为好像是舍心一般，懒以行善也会伪装成为舍心。因此我们应该小心，以免受到伪装成舍心的敌痴或懈怠的欺骗。舍并非不关心或漠视的态度，反之他是对目标具有关心与热忱的。在这么修舍时，他心想，我无法令到众生与自己快乐或痛苦，有善业的人会快乐，有恶业的人则会痛苦，由于他们的苦乐是与过去业有关，我不能做什么去改变他们由于过去业成熟而去面对的果报。只有以众生为目标，做了如此清晰的醒察，才是真正的舍心。由于他不涉及忧虑或不安，他是圣洁安详与平静的。在行藏注疏里提到关于修习舍波罗蜜的大圣毛苏利行的故事。有一次，菩萨出生于一个富有的贵族之家，长大后他去向一位文明的老师求学，学成后他回家乡照顾双亲。在双亲死后，亲戚们要他保护所获得的遗产以及赚取更多的财富，然而也看透一切有违法或因缘和合之法的无常性，菩萨对所有三界都感到害怕。他也看透了身体的不幸，所以他也不想被世俗的生活烦恼缠住。事实上长久以来他都一直想要脱离欲乐的世界，所以他想在舍弃自己的财富之后就出家。但他又心想，但人们听从我所做的舍弃将令我闻名，由于他不喜欢出名与荣誉，所以他并没有出家。为了考验自己是否能够毫不动摇地面对世间的一切起起落落，比如得势等等，他穿着平时的衣服就离家而去。他这么做是为了通过忍受他人的恶待来成就最高等的舍波罗蜜。他的艰苦修行与作为令到人们以为他只是一个懦夫，是不会向别人发怒的。当他漫游于各大小村镇时，人们都无理地对待他，认为他是不值得尊敬的人。当某地的居民对他侮辱得更厉害时，他就在其地逗留更久。当衣服破损时，他尝试以所剩的来遮蔽身体。当剩下的再破损时，他也不接受任何人给他的衣服，而只以可用之物来遮蔽身体，然后继续漫游。过了一段很长的日子之后，他来到一个村子，那村子的小孩子们非常的粗野，有些寡妇与皇族的孩子们非常自大，性格不定也爱说废话，他们四处游荡捉弄他人。 当见到老弱之人在走路时，他们跟在后面，把灰撒在老人们的背后，他们也把一些叶子放在老人的臂下，令老人们感到发痒。当老人们转回头来看时，他们模仿老人走路的样子，驼背弯腰，腰身无原地，以作弄人为乐。当菩萨见到这些粗野的孩子们时，他想，现在我已找到很好的东西来帮助我成就这波罗蜜，所以他就留在那村子里。看到他时，那些坏孩子就来作弄他，而他则装作无法忍受，极害怕他们必逃走。然而无论他走到哪里，那些孩子们就跟到哪里。当菩萨来到一座坟场时，他想，在这里没有人会阻止这些坏孩子做坏事，现在我有机会成就高等的舍波罗蜜。他就走进这坟场，以骷髅头当枕头睡觉。在获得做坏事的良机之下，那些愚昧的孩子们就用尽各种方法来侮辱菩萨，向他吐痰等等，然后离去。如此他们每天都来折磨菩萨。看到这些坏孩子恶待他，有些智者就阻止他们。他们想，这是一位有大神力的梵行沙门，所以他们以最高的敬意向菩萨顶礼。对愚昧的孩子和这些智者，菩萨却采取相同的态度。他没有喜欢向他致敬的后者，也没有讨厌侮辱他的前者，反之他对两者是采取不喜不怒的中者态度。他如此修习舍波罗蜜，跟慈心一样，舍也是四十种止禅之意，也是持波罗蜜之意。如果你们真的想要修习舍波罗蜜，你们应当顺次修慈心观、悲心观与喜心观，直到第三禅。从第三禅出定之后，再修舍，只要能取无量世界的众生为目标，而证入舍心第四禅。你们也应该修习观禅，直到证得行舍事，这是你们必须成就的最上等的波罗蜜。今晚我就讲到这里为止，愿希望修菩萨道的人能够早日成为被受记的菩萨，愿希望证得涅槃的人能够早日达到其最终的目标。大菩提称三，什么是污染波罗蜜的因素？对这个问题，什么是污染波罗蜜的因素，它的答案是由于贪爱、我慢与邪见，而以为诸波罗蜜是我的，我以我自己，这些就是污染波罗蜜的原因。对污染每一个波罗蜜的因素更亲切的答案如下：第一，对布施之物之间有分别心，也对受者之间有分别心，便污染了布施波罗蜜。在修习布施波罗蜜时，无论菩萨有什么东西，他都毫无分别心地给予任何一个来讨取的人。他不应该对布施之物的品质做思想，这个太差，不好拿去布施，这个太好了，不能拿去布施。他也不应对受者做思想，这是个没有道德的人，我不可以布施给他，这分别心污染了布施波罗蜜。二，对不同的生物以不同的时候有分别心，即污染了持戒波罗蜜。在修习持戒波罗蜜时，不应该对生物以时间有分别心地想，我只需对某某生物持不杀生戒，对其他众生我可以不持戒，我只需在某个时候持戒，在其他时候我可以不持戒。这种分别心导致持戒波罗蜜不清净。三，认为两种欲，就是四欲与烦恼欲，以三界生命是快乐的，而认为欲与生命的子集是苦的。这也就是说， 认为一切名色法都止息的涅槃是苦的，这些是污染出离波罗蜜的原因。四，错误地认为有我与我的是污染智慧波罗蜜的原因。五，软弱无力的心带来昏沉与散乱是污染清净波罗蜜的原因。六，分别自己与他人的心是污染忍辱波罗蜜的原因。七，没有看到、没有听到、没有触到你不知道的，说是有看到、听到、触到你知道。反之，有看到、听到、触到你知道的，却说没有看到、没有听到、没有触到你不知道。这些都是污染真实波罗蜜的原因。八，认为波罗蜜、舍离与善行主菩提之良是无益的，反而认为与他们对立的恶法是有益的，这些是污染觉意波罗蜜的原因。九，分别随人对自己有恩与否，谁是友善与不友善的，是污染执波罗蜜的原因。十，分别所遇到的感官目标为可喜与不可喜的心，是污染舍波罗蜜的原因。什么是净化波罗蜜的因素？对于这个问题，什么是净化波罗蜜的因素，他的答案是不被贪爱、我慢以实现污染破坏，以及有如上述的无分别心，是净化波罗蜜的因素。因此，只有不受贪爱、我慢、邪见与分别心污染的波罗蜜才是清净的。什么是波罗蜜的对立因素？对这个问题，什么是波罗蜜的对立因素？答案是，概括来说，一切烦恼与恶法都是波罗蜜的对立因素。深入的探讨，执着布施之物与自知跟布施波罗蜜对立，身与意二行跟持戒波罗蜜对立，喜乐与依乐目标、烦恼欲与生命跟处理波罗蜜对立，愚痴跟智慧波罗蜜对立，大懈怠是跟精进波罗蜜对立。由于贪或嗔而不能忍受可喜与不可喜的目标，跟忍辱波罗蜜对立，没有如实地说出真相，跟真实波罗蜜对立，无能力去克服那些与波罗蜜对立的恶法，是决意波罗蜜的对立因素。九个导致嗔恨的原因是持波罗蜜的对立因素，不中立地看待可喜与不可喜的目标，是舍波罗蜜的对立因素。什么是修习波罗蜜之详细法？对于这问题，如何去圆满波罗蜜，菩萨又是怎样修习波罗蜜的，其答案如下。关于布施波罗蜜，为了众生的利益，菩萨以多种方法圆满布施波罗蜜，致力为众生谋求福利，舍弃自己的肢体及生命，防止将发生在他们身上的危险，给予他们佛法上的指导等。详细的答案是，布施有三种，即一，布施或财施；二，无畏施；三，法施。在这三种当中，布施又可分为两种，即内务施和外务施。根据经藏的列举法，可以布施的外物有十种：食物、饮品、衣服、交通工具、香水、花与药膏、座位、床、住所和点灯的物品。这些物品可以再分为更多种，比如食物可以分为硬食、软食等等。同样地，根据论藏的列举法，物品可以根据六尘或六所缘的分法分为六种，即可思物、声音等等。这些六尘的物品又可以再分为许多种类， 比如可思路可以是蓝的黄的等等。同样的，物品可以分为许多无生命的种类，比如宝石、金银、珍珠、珊瑚、稻田、其他自己耕种的地、公园、花园等等。而有生命的则可以分为女奴、男奴、牛等等，因此有许多可以布施的东西。如何行外布施？当菩萨行外布施时，他布施所需之物给需要的人。当他知道某人需要某物时，即使是那人不讨，他也会布施。如果他人来讨，他会布施得更多。当行布施时，他毫无条件地执行。当有足够的物品，他就会给每一个人足够的分量。如果物品不足时，他则平均分配。这里有一项需注意的特点，在行布施时，他不会布施会带来坏处的物品，比如武器、毒药与麻醉物。他也不布施没有益处且导致懈怠、忽视及习气的玩乐物。对于病人，他不布施不适当的食物与饮品，他只布施适当与适量的食物。同样地，当有人向他讨时，他给在家人适合在家人的物品，给比丘适合比丘的物品，他不给在家人只供比丘所用的物品，反之也是如此。布施时，他不会给亲近的父母亲、亲戚、朋友、同事、孩子们、妻子、妇人及工人带来烦恼。答应了要给优等的东西，他不会给劣等的东西。布施时，他不会期望利益、尊敬、名誉或回报。除了正等正觉之外，他不会期望投身善界、富有之类的善报。他行布施的唯一愿望就是正得正等正觉。布施时，他不会厌恶受者或所施之物，甚至对辱骂他的受者，他也绝不以无礼的态度，不会像在倒垃圾般或恼怒地行布施。他时常具有悲心、尊敬与平静地布施。行布施时，他绝不相信吵闹的欢呼是吉祥事，而是坚定地对因果有信心。布施时，他不会令受者自认卑下及需向他自信，也不会有误导或导致分裂的东西。他只以一颗非常平静的心行布施。布施时，他绝不用出言恶语或骄傲地接嘴或愁眉不展，而只用爱语，面带笑容及心平和宁静。每当对某物升起太强的执着或贪欲时，可能是因为它的优等品质，或是因为长期为个人所用，或是自己对有价值与特殊的物品有贪欲的性格，菩萨会清楚地觉察此贪念，以及很快地去除它，然后去寻找受者，直到遇到受者已布施了那物品为止。假设他即将使用一餐只够一人分量的食物时，有人来向他讨取，在这种情况之下，菩萨会毫不犹豫以尊敬有礼地布施全部给那人，就如我们的菩萨身为阿悉地时所做的一样。有一次，我们的菩萨出生在波罗奈国的一个婆罗门富豪家，名为阿悉地。在布施了所有的财产之后，他隐居在森林里，在那里他继续把获得的东西布施给他人，甚至在只剩下菇拉叶可吃的时候，他也把自己的菇拉叶布施给向来讨取的人。